好，我们继续开始了哈，在第四十页，我们继续看埃德纽跟特土良的上帝观，第四十页 ，page 40， 第七点，第七点的第四行，上帝永远不孤单，但是上帝是独一的，也是众多的，因为他不是无声，也是没有，也不是没有智慧的，等等。上帝不是没有天使就不能做他已经预先决定要成就的事，好像他没有手一样，不是的，因为道和智慧圣子圣灵藏在他面前，接着他们在他们里面，他自由自主地创造了一切。那这个就跟给后来的正统的圣经已经打很好的根基的了啊，上帝不需要天使，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什么都可以做，三个位格一起做就是了。这三是一位上帝，因为他们同属一个能力，后来到尼西亚信经就说是同职啊。特土良更加精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两个位格就是父子同有一个神性本质啊，对不起啊，这里是指圣子圣灵同有一个神性本质，在第二和第三位置上。论到何处，我都坚持在三的结合里有一个本质，这样一个本质住在三个位格里。那这个是后来尼西亚信经的立场，一个本质三个位格，这八个字你记住就是了，一个本质三个位格。如果这个一不是所有的事物，又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从这一来的，那么必定是就本质的一。再来哈，假如这个一不是所有的东西，就是假如我们要避开泛神论，我们真的相信一神论，因为所有的事物都从它一来的话，那必定是接着本质的一，就上帝是一，接着他什么东西就从他那里来的。因此这里有一个 economy 的奥秘联合这样翻译呢，我们先看他讲什么，就是三一中的合一，按照次序父子圣灵三位，按照次序父子圣灵三位，目前我们称这个叫做 mode of subsistence， 生存的形态。当时特土良用 economy 这个字，今天 economy 这个字我们是用在别的用途上。今天我们说 economical trinity 的意思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在救赎计划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特土良不是讲这个，他是在讲三一中的合一，按次序是父子灵三位，不是生存形态，而是次序上的，不是本质上的，乃是形式上的。那他不喜欢用 condition 这个字，不是能力上的，而是层面上的，是一个本质，一个地位，一个能力，一个上帝，从他而来，有这些次序形式和层面，就是在父子圣灵的名中。这一大堆的字呢，他虽然说不是形态，但是目前正统的神学是讲生存形态。生存形态就是圣父是父，他是子之父，圣子是子，是排第二的，是父之子等等。 OK， 用词不一样，很混乱的。后来呢，这个位格本质呢，不同的神学家用来指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用尼西亚跟加克顿做一个 benchmark 啊，别的我们再去解释。用这样固定的简单的原则来表达三而一，特土良是对西方教会清楚地表达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也就是他第一个人用 Trinity 或者 Trinitas 这个拉丁字，历史上第一个人用 Trinitas 这个字的。但是一直以来这个完全的原理也阻止了这个思想的发展。好，神的三一论啊，还不错了啊，就是说在第二世纪摩托讲了这么多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请记得启示录才写完100年而已，或者100年都没有啊， 我们今天是参考了2000年的历史，说谁不对谁对，然后我们就当然不对嘛。当时没有这么简单，他们要面对异端，又要牧会，圣经才写完90年。好，基督论是。这个希伯尔的话，
它是指三一真神真言，这个真理就是。
有的时候我也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希伯尔有他自己的观点的，他偶尔有些立场没有表达得很清楚，至少我不理解他的立场。 这句话是希伯尔的检讨评估。41页黑字，爱论流的基督论这里他是在反对诺斯底主义他说诺斯底主义这些人所以离开真理，因为他们的见解违反真神，不认识他独生的道。这个道是照着父的美意，常与人类同在，与被造物连为一体被造者连为一体，打成一片，因为也道成肉身。他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复活，将要在父神的荣耀中再来，使一切血肉之体复活，彰显他的救恩，并对一切在他权柄之下的人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只有一位父神，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因父对普世的安排而来，所有万有都归于他。他也这个方面都是人为神所造，所以他把人类都归到他自己身上，是看不见的成了看得见的，不可测度的成了能测度的，不能受苦难的成了能受苦难的，道成了人。这样他使万有在他里面都归于一，这样的神的道既在属天属灵界无形之事上上为至上，他也可能在有形的物质世界里掌权。他既拥有尊位为教会的元首，就到时候要吸引万有归于他自己。好，他首先先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难复活等等，就是他相信圣经的记载，耶稣具体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然后呢他讲各方面都是，但他的人性又是真的不过他喜欢说使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那，这个当然是以弗所说第一章第十节有讲的当时他们还没有这种特殊的有限的救赎这些观念，选民这些观念还没有。好，我们继续看基督的位格。现在呢就是也是这个希伯尔的42页。爱的你的基督论在显著的程度上比特土良更好，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不是以猜测有关道的开始和他与父的关系做出发点的，就是说他不是先问道有没有开始他与父的关系，不是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一无所知，只能猜想。爱的女的出发点是在历史上启示了自己真的降生复活造人的遭受人的苦楚最后受死的神的儿子，刚才我们读过了就是这样子。因此关于道的产生就没什么好说的，对于我们来讲，知道他从永恒与父同在，子始终与父同在就够了。他一直以他永恒的属性向天使和天使长向世人显明父神。好，他是始终与父同在，以永恒的属性显明父神。他是父的表明，只有他认识父，只有他启示父。神包括子，只有通过神才能够被认识。这句话很有意思，神只有透过神才能够被认识，子是启示父的那一位。这样子按照父的旨意行事，也是按照他自己的 是一行事。道一直从永恒的神，就像父一直都是一样，借着神的定旨，知道自己的自主决定，成为父的启示。所有更深的问题都被排除了。好，中间这段是不错的啊，子始终与父同在，他一直显明父神，只有神透过神才能够被认识。你抓住这三点呢，你就看到爱人纽呢，当时就是一个最正统的，你可以说最正统、最福音派的啊，最保守的神学家。不过他没有发挥，你后面看那些发挥神学的都搞出问题来的，特别是俄立根，最后俄立根的学生就变成异端了。Okay, 他是最稳妥的。透过观察，爱是一直坚持灵作为神的智慧和子一样，是一个特殊的位格，也、okay, 是位格。永恒的道借着穿上肉身成为历史的耶稣啊，没有问题啊，啊，强调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来反对诺斯底主义。那这个跟使徒约翰是一样的，对不对？使徒约翰一直强调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你读通了诺斯底主义，就知道为什么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拼命讲道成肉身。耶稣甚至真的是神啊，真的是人，他的人性是真的。永恒的道接着透穿上肉身成为历史的耶稣，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道与肉身的联合。当然当时他们还不会讲道与人性的联合，那个是后来啊才辩论出来的。他成为真实的人，他不仅有人的身体也有人的灵魂，这点被持守不单单是作为一个传统概念的表述，也着眼实际信仰的秩序的。因为救赎工作的本质在于基督真实的人性和他未来上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生活的经历。就是说假如上帝真的要救罪人的话，那耶稣一定是真的人，而且有完整的人的一个的经历，特别是关于他的受苦受死，不能将受苦的耶稣与不能受苦的基督分开的。就好像诺斯底主义啊，到了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这个基督已经走掉了啊，不能够这样子嘛，是还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受苦受死。福音确信基督受难前不但没有离开基督耶稣，降世为耶稣基督的他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受苦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同一位。对爱的纽来说，神与人性的联合是最伟大的敬虔意义，这样上帝自己进入的人类并且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因为当道穿上了和我们一样的肉身，他就是将所有的肉身与神联合。从这个观点我们必须解释主的生活，因为借着这种方式我们能够被收养作为后嗣，就是除非通过子我们从他已经得到带领我们到他面前的娇气，除非他的道成为肉身才能够和我们有沟通。他喜欢讲与神联合啊，这个是后来东正教一直用的这些名词。我们现在特别是威姆斯的神学喜欢讲与基督联合，但当时他们把旧约说成与神联合，我是非常谨慎不讲与神联合的，特别是神性跟人性的混合。基督联合是救赎历史里面或者救赎次序里面讲的。好，爱人纽是四平八稳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特土良。特土良的基督论呢，以道为出发点，发展出在历史上很重要的教义。他说基督教的道有实际的本质，是独立的位格，从神所生，从神所出，不是流出，是自动生长，正如树木从根生长出来，就是一个生命。好，问题是他说他的存在是有起点啊，这段我们读过了啊，我们都读过了。 好，我们跳到这段的中间，我们可以说道特土良扩大了道的教义，发展成为三位一体的教义。为了驳斥神格为一派，特土良强调神性中的三个位格只有一个本质。再来看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位格是三个，但是本体只有一个，没有分别的。可惜他没有完全讲明三位一体的教义，他只看到道是在神里面的无位格理念。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道是在神里面的 impersonal reason， 就是说神的推理的的能力，在创造时候才有位格。所以他说明了三个位格，但是很不幸的，第二个位格是低过第一个的。好，三十四页救赎论，我再解释一个字就好了。在四十四页下面 capitulation， 这里用的是，我打错字啊，应该 recapitulate 啊，恢复或者总结啊，这个字也不太容易翻译啊。我在神学反思那里，我会说这种的恢复人原来的状态呢，是我们改革中完全可以认同的。一方面神处理了罪疚罪孽的问题，十字架的宝血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孽啊。但是呢，耶稣基督毕竟是幕后的亚当，他恢复了神呼召亚当所做的，他成全了成就了，也是我们福音派应该强调的。我再讲哈，一方面耶稣是救我们脱离罪孽罪性，但是他也是幕后的亚当，所以恢复人类这种讲法是合乎圣经的。
那不是应该更超越四个人性？
当然是比亚当更超越，但是圣经说他是幕后的亚当，所以他恢复了，是幕后的亚当，所以比亚当更荣耀。我再讲一次，他是幕后的亚当，所以呢他是恢复的，但是他是幕后的亚当，所以比亚当更荣耀。他是第二亚当，所以与亚当有很多相同点，但是幕后的，所以比亚当更荣耀。为什么更荣耀？因为他复活了，就这么简单，就是历史走到他的复活升天，所以更荣耀。好，现在请跳到第五十五页，我们来读一读尼西亚信经。今天我找了一整天，昨晚找了一晚找不到，现在找到了。很不幸的，尼西亚跟加特顿都分布在不同的讨论里面。五十五页，我们一起来读尼西亚信经。五十五页，来，我信独一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法。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
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本体相同，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
好，够了，这么多啊。上帝的儿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但是他是神，出于光他是光，出于真神，不是第二个是最高的神，而他就是真神，受生，但是绝对不是被造，他是创造者，与父本质上是相同的，万物是就是他所造的。那这里都是经过了两百年了，一百到三百年，这么多的争辩而敲出来的，所以比使徒信经的详细的多了。在圣餐或者主日崇拜，我们读尼西亚信经比读使徒信经的就扎实的多。 明白这段吗？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就所以他没有开始了，是万事以前在永恒里的。出于神就是他是父之子，但是他是神，出于光而为光，所以他与父有所有一样的属性。出于真神而为真神，没有低过圣父的，受生而非被造，他是不是被造的，与父本体或者本质相同。好，就是 这三行哈，第二行第三行到第四行，我们彼此重复一下这句话，从上帝的儿子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这两行最好是背下来。本体相同，体这个翻可以改成本质相同 ，homoousios。明白吗？你是这样相信的吗？合乎圣经吗？重要吗？为什么重要？合乎圣经吗？你是这样相信的吗？这个是先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承认的大公教会的信经。是。
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探讨，因为他说出于光而为光的话，那应该后面是有真神这个真字，那如果照着约翰福音的意思，他就是说出于那光或者是真光，而只是强调这个光。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他们在面对哪些的异端。他们不都是只是重复经文的，他一定要针对异端。所以我们呢、啊，你看啊、我是染了我的教授们的讲法啊，在威斯敏斯特泡了酒，而且读了这么多改革中的书啊，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乃是什么？三个不是一个是，就黑白分明。或者刚才我说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把一件事两个层面说清楚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都不习惯双轨、三轨、四轨来思想的啊。但是你要做教会的领袖，一定要学习啊，黑白分明，然后一件事情有两三个层次都要讲清楚，而且要排正确的次序或者最好的次序。所以读神学不单单解经，圣经读圣经课的神学生跟传道人有一个问题，他们只是咪咪摸摸每一节每一章每一卷都搞通了，整幅的图画讲不出来。那你怎么排列都很重要。我只能说他肯定是面，他们肯定面对一些的异端啊。好，艾伦纽斯很稳妥的，特土良呢错在什么地方？
是
子是次等的，对，子是有开始的。艾伦纽讲 recapitulation， 我是把它翻成恢复啊、有人翻成总结。总之呢，耶稣基督是来成全亚当，他应该什么一个人？59页亚历山大的教父们。好了，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世纪了。教会在这，那现在这一段呢，第59到60页这段是温习，然后展开第三世纪。教会在大概主后200年了，能够正面说出教义。我相信那些我认为对我是正确的教会也知道诺斯底主义是来自异教，一位上帝，公义良善创造主，保存者，掌管者，救赎主，一位上帝，可是不是孤独的， 在这点上不得不提到护教士对罗格式的猜测，特别是尤斯丁。在这一切以外，上帝是一也是三，已经被认为是确定的知识了。特土良接着引入本质和位格这两个名词来解释善意的关系。人的邪恶不是因为有肉体，而是因为自由意志的选择啊，这个是他们当时的说法。与亚当的罪有关，但是没有办法说清楚，堕落的人还是有自由，还是能选择。因为救赎的缘故，基督的人神性与人性都是无条件的坚持主。他的生命中有两个本质，基督的救赎包括他教导爱的律和遵守的可能，然后就是永生，后者是重点。与此有相关的其他属灵的观念，特别是使徒保罗和约翰的模式啊，仍然具有，我不晓得他是指什么，保罗模式跟基督的模式。基督作为第二亚当，是我们的根源和生命和面向啊，这个是保罗了啊。圣灵成全律法，并使我们与上帝相交，做上帝儿子，也是保罗了。罪的赦免，魔鬼权势的削弱，与上帝和好，这些保罗跟约翰都有。好，现在我们就不继续读下去了。好，请翻到第60页。到了第200年了，就是教会都公认这些的信仰。60页第二段，这是和诺斯底冲突的结果。首先，作为教导的教会在教义方面得到合一。如果教会和基督教继续存在，合一是绝对基本的要素。合一包括，除了包括在教义上常常被忽略的，它也是与诺斯底啊派争论的结果。反对诺斯底主义的教父们呢，他们没有什么新的教义，甚至没有增加对基督教的理解。他们对基督教真理和生命的观念早在第一、第二世纪就流行了。换言之，他们的主张和以往的就使徒的信仰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持异端呢，促使他们对教义的解释更加的清晰明朗。啊，我停一下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啊，正统的啊。基督徒相信早期教父跟使徒讲的差不多是一样，当然有些错的一两个地方啊。不过他们面对异端嘛，所以当然他们的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早期的教父有他的权威，那我们知道他们不是无误的，但是他们非常靠近新约的作者啊。当然他们的权威绝对不能够与圣经的权威来比较，但是在新旧约圣经下面他们算是地位很高很高的。好，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讲格利勉和俄利根了。那现在问题开始出来了，前面很好的啊，就是打好根基与使徒认同，信仰是大功的。现在呢来讲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个城市里，当时是罗马帝国里面文化最高的城市之一。格利勉和格利勉是很喜欢哲学，俄利根是很懂哲学的。那问题就开始出来了。61页第三段，格利勉受到 Philo 是谁呢？ Philo 就是用希腊哲学解释旧约圣经。 OK， Philo 是一个犹太后裔的哲学家，他用希腊哲学去解释旧约圣经。那当然格利勉就用希腊哲学去解释基督教，就是包括新约。格利勉受到 Philo 的影响，完全认同了用哲学来解释基督教信仰，所以他的神学包括后来他学生的俄利根都有很多猜测的成分，远离了圣经的教导。不过他们的影响很大， 形成了代表东方神学的亚历山大的学派。格里勉的神观同柏拉图一样，他着重神的超越性，神是善的，但是不是由于本性，是由于他立志为善，否则上帝就受必然性限制了啊！上帝是善的，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善的，不是，是因为他立志为善，很麻烦的，很错误的，很不正统的说法。上帝是必然是良善、圣洁、公义等等吗？
是
啊，他本来就是，他不可能背负自己的。那、啊、这里呢，差之毫厘哈、啊，说立志立义为善啊，这个是啊，错得太厉害了。道成肉身，子与父同等同永恒，只是道启示上帝，并作人类的导师和救主，没问题。人观，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但是人必须努力的学向上帝。人堕落是因为滥用了自由意志，他否认原罪和前世，否认原罪啊。人因为自由意志滥用了啊，他的自由，所以就堕落了。救赎，受到柏拉图的所谓受苦是为了纠正的观点影响。耶稣受难并不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受死不仅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免受刑罚，也免除我们的无知，因为无知是罪的权势。然后呢，把基督徒分成低级高级，低级基督徒的标记是信心、惧怕、盼望，高级呢就属于教会少数的智慧人，就很像诺斯底主义在这里，他们有真知识，是真正的诺斯底派。62，格里勉的圣经观，他把圣经看是最后的权威，是辨别真理与异端唯一的标准。他效法菲鲁的方法，用寓意，就是灵异解经。这种方法表明，他认为新旧约是一贯的。他在历史上很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信仰、学问、品德到17世纪还受人尊重的。啊，我们跳到63页下半。啊，他喜欢把希腊精神跟希腊教信仰连在一起。他是个天才，他坚持只有一个真理，其他所有关真理的表述都归结到这个一个真理。好，我停一下。啊，福音派在过去40年呢，常常有一句话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这句话呢，严格来说没有错，但是严格来说呢，带来很多的麻烦。不是所有自称是真理都是真理。所以当你说一切真理来自神，这句话没有错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一切真的是真理的真理都是从神而来。但是很多自称是真理的，不是从神而来的，明白吗？比方说，一个心理学教授，在基督教大学神学教授，他说心理学 ，Well，all truth is God's truth， 心理学也是真理啊，怎么回答呢？那范泰尔就很精辟的解释，他说心理学也好，宗教哲学都是人对神普遍启示的回应，而不是普遍启示本身。你这样一分，既然是回应，当然就受到圣经的检讨。好，刚才我讲这句话，请讨论一下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你同意吗？所有真理都是真理。或者回应，是
那我是做了回应，我做了回应，我因为就这句话，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因为耶稣说 有些人或许能够揣摩，借着圣经可以揣摩一些东西，但是这种揣摩就如同说这种哲学家或者这种心理学家所做的事情一样，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说真正从神而来的启示的真理，因此他或许能看到所谓的真理中间整体的一部分，但是仍然不能代表他能够得到真理，因为真理是已经是启示下来的。
与其说是部分呢，不如说他们看的一切都有所扭曲。不是量的问题，它的值完全都有扭曲。因为他的背叛啊，在理性背叛神是。既然什么？
自然科学定律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就是对。
表面上是对的。你用这个来建桥啊建筑物没有问题，不会掉下来。不过数学讲到最后也是很玄的嘛，数学物理对，一般表面上没有问题，一加一等于二。但是是不是上帝创造这个结构呢？R.C. Sproul 说是，范泰尔会说原则上是，但是人的理性还是受到堕落的影响。所以问题是堕落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扭曲了人对数学物理的认识的理解。
那像牛顿发现了宇宙安定律的话，是吗？
之后有爱因斯坦吗？爱因斯坦之后有 Carlson。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科学没有那么客观嘛，科学不光是研究事实，是研究你怎么解释事实，你选什么材料，怎么解释，所以都不是纯客观的东西，没有东西是所谓纯客观的。
这点
进化论就当然它是一个预设对 It takes faith 要信心来信科学所信的东西的，不过科学家一般没有这么诚实也没有这么谦卑
那个我想君哥提的问题就是想问到说，我们知道说一方面就是说人因为堕落以后人的思想情感各个方面都堕落了，受的这个污染，那么当然那怎么来看待我们人对这个自然科学中，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自然科学有两种，就是说一种我们发现自然科学的一些东西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们在使用，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也是因为人受到罪和各方面影响，人他不能完全认识那个发现那个真理，认识那个真理，那么那个是相对的部分。那我们怎么来，他君哥的意思说我们怎么来看待就是说人已经认识的最基本的这些真理
呀。改革中的这方面讨论呢，最精彩的至少包括两位，一位是范泰尔论 common grace 普遍恩典，然后呢 Frame 批判修改它的修改的，特别是修改的部分呢，你可以在 Cornelius Van Til 这本厚厚的咖啡封面的有范泰尔的那个油画的那本里面 common grace 这一段。我先讲范泰尔的，我对不起，我目前记不起 Frame exactly 怎么讲，大概是这样子。范泰尔说我们罪人呐，都是在神所创造而且神赐下普遍启示这个世界里面去摸索的，但是我们人都背叛神，在我们研究科学的时候都背叛神，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两岁的孩子坐在爸爸的膝盖上拼命打爸爸的脸，只要爸爸不让他坐在他的膝盖上，怎么打到爸爸的脸啊？ OK， 就是说人的背叛是因为神先存在，神有普遍启示给了人等等。好了，那这个孩子呢拼命打爸爸的脸呢，他会打个跟斗丢在地上的，就是说人背叛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敌对神，包括数学， 但是呢，人又没有这么聪明，人会倒下来的。他一倒过来说，刚好就讲到很像上帝要人讲的，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保存人的背叛是有限的啊，所以神让人的背叛在背叛中不完全成功，一倒过来就很像圣经的立场或者神的立场。比方说我们中国人是最傲慢的民族之一啊，不用说之一的，就是最傲慢的。但是呢，傲慢抵挡神的律法之后呢，又跌倒过来，结果呢讲孝顺的就很像第五戒，都是神的恩典啊。这个倒过来，这个呢讲的比较刻薄一点啊，你不讲那个倒过来呢，就是说神保守了，神怜悯 common grace。 那 frame 会给 common grace 有更宽的一个位置，可能多过 fentel， fentel 也有，也有的。所以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人可以用逻辑，可以用数学等等。那你说，或者慕道朋友说，那你们基督徒好的都归上帝，坏的都归我们呢？我说是啊，我是基督徒，基督这样信的，你不是基督徒吗？你要不要说基督徒啊？很好的，明白吗？你不要给他们瞎倒了嘛。啊，你说哎，你们都是什么好的归上帝，坏的归自己，好像这个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这个是完全合宇宙的真相的吗？我们是罪，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罪人，好的都是他，一切美善的事都是来自众光之神，就是这样子嘛，众光之父本来就是如此嘛，呀，所以那些数学的定律等等，或者是一般的 empirical 的科学发现啊，那些的发现呢，都有上帝的 common grace 普遍恩典托住。好，我们来温习一下，诺斯底主义又是一元的，又是二元的。一元是什么意思？空中飞人是什么意思？神与人在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水平上，只是高跟低有限，就是只是程度上不一样。什么叫二元？善跟恶是对等的，是两个最高的真理在那里。对，柏拉图主义怎么讲存有？有存存有，就是说能够衡量的，有多有少啊，这就金跟金粉的比喻要说明的。那但是这个不对的，圣经的立场是存在就存在，神存在就存在，什么不存在就不存在，没有说存有怎么程度上的存在的。新柏拉图主义讲上帝造人是不是完美的？不是，是有缺陷的。人会倾向物质，也会倾向永生或者是纯灵等等。诺斯底主义讲有多少个神呢？很多，不过有两个很重要，至高善神跟造物主。好，尤斯丁那个道是什么东西啊？ Logos 是什么东西？它不是位格，是抽象的，是什么怎么样的概念呢？神思想的能力 ，the faculty of reason， 或者神讲话的能力。记得哈，因为下面我们还要讨论这些的。我们星期一回来讲俄狄干的时候，啊，这个尤斯丁讲了什么很重要的？尤斯丁认为希腊的哲学家是怎么样的人呢？都是基督徒啊，因为他们都顺服基督的光 东南亚最大的华人的神学院的教务主任，目前40多岁，他说他在教会里面讲，在青年团里面讲，基督的光60%在基督教找，在圣经找得到，40%要去别的宗教找。福音派的神学院的教务主任了，在教会青年团讲，或是关起门来在课堂里面讲了，那就像这尤斯丁吗？也像我们下次要读的那个格里根。Alright， 尤斯丁 ，Logos 啊 ，Logos 是威格吗？
他不是。
尤斯丁不是，特土良呢？
是，
但是呢是吃的
是。
OK， 特土良把尤斯丁那个非威格的罗格斯扭过来了，是有威格的，但是很不幸的是次等的，是低的。艾任纽除了讲基督救赎为了罪人，还讲另外一个什么？恢复或者总结 recapitulation。格里勉认为可不可以用哲学来讲基督教的教义？能够，可以。那是谁说的？哲学家呢？偶尔会找到不一致，逻辑上不一致，这是谁讲的？应该是尤斯丁。这个格里勉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了。特土良认为哲学有用吗？没有用。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啊，哲学跟基督教没有关系，所以不用搞护教，你传福音就好了。但是呢，格里勉、俄利根、尤斯丁就不是。问题是他们降服于什么？降服于世俗的哲学。好，一而终的问题是问什么的？众多的俗相多样性的找一个共相，一个一个来组织或者解释或者归纳众多的一个意，谁能够解决一而终的问题？神三位一体。为什么？因为神就是一而终，神是一而三。圣子有开始吗？
没有。
OK， 没有。那他是什么时候被父所生呢？答案是没有什么时候，是在永恒里。这问题问错了啊，所以你就要把这个问题纠正了才回答。你听很多唐崇荣牧师问题，他要先把你的问题改了之后才回答的，很重要的，要这样做啊。是
是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解释说，那诗篇第二篇讲的说，父说我今日生你，
是是是，
所以我们要怎么理解那个经
文？OK， 诗篇第二篇还有好多其他地方呢。他那里不是在讲三位一体，他在那里是讲子弥赛亚 Son Messiah， 就是说神在永恒里计划好这个救赎计划，圣父差遣圣子道成肉身，圣父使圣灵圣子使复活升天等等的，圣子完成救赎计划，圣父用今天我生你这句话来表达圣父对子的喜悦，所以这个是在救赎计划里面的，你是我的爱子，不是在永恒三一真神那个你是我的爱子。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神学，
所以也不是特别讲 incarnation，
不是特别讲 incarnation。 假如你一定要我回答的话，我会说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圣旨没有开始的， 圣父生圣子是他的旨意吗？不是，不可以说旨意，不可以说是旨意。说的旨意就是圣子又开始了。那耶稣不是说我是 Alpha 跟 Omega 吗？什么叫 Alpha 跟 Omega？
创造世界，
是这个世界的 Alpha Omega， 这个世界的开始跟结束。上帝是放射他的神性吗？不是，那是什么？啊，那个答案就很大了，就是他永恒的计划，包括创造、救赎、护理，包括他的启示，都包在里面了。就这个答案呢，要包这么多东西。诺斯底认为上帝救人是救人脱离什么？肉体，进入到灵界。所以呢，不讲什么，不讲罪，不讲赦免、称义等等。都搞通了，啊，学了十几个要点了，今天是吧？啊，金子跟金粉是讲什么的？啊，存在有程度，放射，然后诺斯底就讲放射，神性的放射。空中飞人在讲什么的？
一元论。
神跟人都在同一个水平上，一元论。一元论的相反是不是二元论？不是。一元论的相反是什么？我没有给你这个答案的，很简单。一元论的相反是什么？就是圣经的真理，就事物的真相。神是神，神造人，人是人，是神造的。二元论的相反是什么？圣经真理，神是神，他掌管一切。魔鬼像一条狗，上帝拉着脸子，不过脸子很长就是了。魔鬼到处捣乱啊，不是魔鬼跟神善跟恶平等的在对抗的，不是的。所以一元论跟二元论是讨论两个什么不同的问题？一元论讨论什么问题？
神的权利，没有权利。
神跟人有没有区别？在本质上，在水平上有没有区别？他们说没有。二元论讨论什么问题？我不是要问你的答案，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二元论讨论什么问题？善恶的对抗是不是以平等的对抗？假如不好好抓住律法和恩典，会带来哪两种的不良后果？诺斯底主义是很好的例子，律法主义还有放纵主义或者无律法主义，请记住哈，两种都是不信，都是 unbelief。 都搞通了，好，跟你隔壁的讲，刚才讲了这这么多点的三点，三点要点分享一下。好，再来，范德尔每天都说 all is water 什么意思？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希腊哲学说 all is water, all is fire， 他们讨论什么问题？宇宙最高的真理是什么？那请，那我问了好几次了，你们还不会答我这个问题的，这个是思想史训练我做的。 All is water， 他们在处理什么问题？你要把这个问题说出来，答案是一个 question， You must answer my question with a question。 All is water 是 deal with what problem, what question？ The answer is 宇宙的真理是什么？明白吗？我是问你啊，All is water 是什么问题的一个答案？我不是说答案对不对啊？是什么？
刚才说宇宙的根源，
宇宙的什么
根源，
根源或者真理是什么？一而众的问题是问什么问题？一样的，宇宙的根源跟真理。为什么希腊的哲学、古今中文哲学都是抽象的？因为他们没有把神和神的启示当作大前提，当作出发点。为什么范泰尔每天上课就画两个，一个大圆圈，一个小圆圈？要说明创造主跟创造者之间有绝对的区分。一元论是讲什么的？是跟这个两个圈刚好相反的。所以一元论的相反就是二圈思维，简单的说圣经的宇宙观，简单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元论的相反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神，神创造一切，我们是他造的。放在很简单的，神是神，神创造一切，我们是他创造的。假如不是的话，都是一元论，都是一元论。他的问题是一元论来自自主的理性，所以希腊哲学这么抽象，这么繁琐。所以佛教、道教都道家都这么繁琐，因为他不先相信宇宙有真神，我们理当敬畏他。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一天，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经过了走过这前面头一百几十年的早期的教会的历史，主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过滤消化，能够把一些的精华你要我们留下来的帮助我们留下来，然后坚持保守住。主你怜悯我们的信念，叫我们分辨真和假，在你的吻同时有爱心，有温柔的心来传递，来服侍你，爱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的罪，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谢谢。
好，星期一德利根Troublemaker， 星期一早上演戏的 Troublemaker。
大家帮着把那个封起来，这个放在那个